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同来读。
使徒
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雅该和雅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昨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众人所说这个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那方角的头块石头。主，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思考早期使徒是如何在众人面前来为你做见证。我们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身边也同样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一段经文是紧接着上周张牧师讲的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这个箭头来是翻页，好像是没电了，是不是？没开。啊，感谢主，在路上的来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眼镜断了，所以呢，来赶紧去跑个眼，又买了个眼镜回来，所以原来 on 和 off 经常看不清楚。好，对不起。那在我们前几章前面几次张牧师在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一直提醒我们说，使徒行传有一个关键的时节，就是关键的一段经文。那么整个的这使徒行传都是围绕着这一段经文展开的，也都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诠释。那么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那段节说当这个门徒们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么圣灵降临这个天使就跟他这个耶稣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等候一件事情发生？那这就是第一章八节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这就像一个你想象一个慢镜头的一个原子弹爆炸一样，看见没？从一个地方爆炸，然后这个冲击波就一直从这开始一直冲击到地极去。你要看到这样一个效果，而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沿着这样一个脉络，看着圣灵带领着使徒将福音从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地方就一步一步的扩向了地极。这是使徒行传的整个这样一个文学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从这样一个结构呢，我们大概把使徒行传分成这样几个部分。那第二章讲的是五旬节降临，那么五旬节降临，圣灵的能力要装备圣徒，给赐给能力们使徒们才能有这样能力去做见证。所以第二章讲的马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第三章到七章呢，讲的是使徒们怎么在耶路撒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紧接着的到了第八章开始，就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稍微离耶路撒冷一个大都市远了，那包特别是撒玛利亚已经接近于相当是一个 gray area， 是本邦人，就是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有这样一个既不算外邦人又不算犹太人这样一种混杂的民族，在这地方做耶稣的见证。接着什么，在这个第二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 都是在全地，在外邦人中间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最后结束在什么地方？罗马。那犹太人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信，比那种东方文化。因为什么？我们是这世界的中心，外边都是蛮夷，离我们越远的地方，这个远不指的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跟我们的文化距离越远的地方越是蛮夷。所以从当时的经文就是耶路撒冷是整个宗教信仰的中心，是神的圣殿，而与神所对应的另外一个城市是谁？就是罗马，它是整个世界文化的军事文化的中心。所以它代表的是从文化上它和耶路撒冷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呢，在犹太人眼中那就是地基，因为它离神的国是最远的地方。所以最后保罗是在那里做什么？他在被囚禁在软禁在他的家里边，然后他接待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人讲论什么？讲神的国，讲神的国，没有人禁止他在讲神的国。所以福音的传讲，神的国借着福音的传讲向地极扩散，这就是教会时代，我们也成为末世我们的使命，在各个地方来做耶稣的见证，透过这样一个见证来扩展神的国度。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部分，刚才念的这段圣经还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是在第四章。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一个瘫子起来行走了。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就产生一个轰动啊，你要想产生一点什么有这个影响力的事情，一定干点something，你得做点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然后这个报道就来了，电视台也来了，都来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往往都说这件事一定发生什么样轰动的事情，但这个人会这个来能够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所以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摊子在那天天在那坐着。你有没有想说耶稣在那待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把他医治了，专门留给使徒的啊，专门留给他们说要借着这件事情要产生一个轰动性的一个果效，让我们来听说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果然啊，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有两批人，看到这里又记得两批人，有两批人有两批不同的反应，使徒跟这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回应，这个回应就带进了福音，就为耶稣来做见证。那第一批人是什么？就是上次张牧师讲到的，说第一批首先是一帮老百姓，我们叫吃瓜群众，先看到了，哇，出大事了，就赶紧围过来就问。他们没有问什么，但是借着使徒的话，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哇，这两个人好厉害耶，好有本事啊，那一定是他们非常的敬虔，你看他们整天在祷告，按时祷告啊，他们一定是这样认为，说他们有这个能力。但使徒怎么回应的？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呀，你们看我们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以为我们是凭着什么自己的能力和敬虔做成这事的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来回应这些群众的一个反，就是哦，这个人他们这两个人一定是非常的敬虔，敬虔只要你敬虔到了一个那个到了一定的一个这个段位啊，你就可以行这样的事情。今天的教会很多人还在这么想，因为我能够，假如我能够行神迹，那表明我跟神的关系就近，表明我的生命达到了某个程度，我就能行神迹了。彼得约翰他们首先写了，不是这么回事的，不是因为我们敬虔，他们不是不敬虔，他们是敬虔的，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因为有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了，但是这种敬虔和能力不足以让他们行出这些神迹出来。为什么会行这个？我们下边再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迹出来。那第二批人呢，是所以第一批的百姓是他们百姓他们所关注的就是能力和敬虔，这是我们经常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关注的，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关注能力和敬虔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另外一个层面，这就是那些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就第四章所讲的那些官长们，那些祭司，那些撒都该人，那些这些文士们 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或者那些 professional 们，他们所看的东西，他们不这么看的，他们要关注什么？这个权柄的问题。你从谁那儿？不是你的能力的，他们知道。那你，那你这个能力从哪儿来的？我知道那个 source， 你的能力从哪儿来？第二，你奉谁的名？这代表是一个权柄。任何不是人醒出来的事情，叫做神迹，它都代表的是一种权柄，它都一定要奉某某某的名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人是做不到的。好，这就是我们第四章，我们接下来 要看使徒他们所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他们所做的见证。这是我们第前面三章已经讲了，说在众人面前使徒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当这个众人围绕他们的时候，他一看有机会来了，就开始讲道。他们从哪儿开始讲？他们不解释这件事情怎么好的，对不对？开始怎么讲？从亚伯拉罕直接到摩西，然后这叫个先知到撒母耳，他都讲了。从旧约开始开始讲旧约圣经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去给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本着圣经。要本着圣经给耶稣做见证。好，我们先看官长和这些祭司啊，守殿官啊，他们一看，哦，这一帮人在这闹事呢，赶紧就过来了。那守殿官是什么人？就是按照现在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保安或者叫城管啊，他们是维持整个圣殿附近这个次序的，他们有一定的权利。可以现在说应更说是应该像警察，他们是 official 的，他们是政府在这雇佣的，应该叫做现在应该是叫警察，啊，是在这保护这个圣殿这次序的。那还有另外一批人是什么？就是这个祭司和撒都该人，特别提到撒都该人，我这稍微介绍一下撒都该人。那么在旧约，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经常看到耶稣去评去一个批判两种人。啊，经常去这个指责这两种人，说他们是这个假的宗教，他们假冒伪善。一种是就是法利赛人，一种是撒都该人，还有一些叫文士。那这是当时在犹太当中几种一个社会结构当中的几个叫做这个贵族阶层，在社会当中一个很高的贵族阶层。那简单的来讲，法利赛人呢，他们基本上是他是一种宗教的领袖，他们特别的注重于遵守律法。注重这个个人的敬虔，注重律法，因为靠着遵守这些律法呢，他说神也许还会眷顾我们，神也许还会来悦纳我们。所以他们是宗教领袖性，关注于律法。那这只是大概这么一分啊。那撒都该人呢，他们更偏重于一些政治上面的参与，他们更偏重于在做一些活动。什么活动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祭司，他们在这个圣殿里边做各种各样的事工，都是他大基本都是都是祭司这样一个祭司党，基本都是撒都该人。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是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做高位的，这是工会的主要头目，基本上都是这些人。他们更注重于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社会政上的一个参与。那这两党啊，你如果你想起这个，你比喻一下就可以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大概是这么两类人啊。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彼此矛盾的，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他们是有矛盾的。那比如在律法方面，他们两边对律法的这个解读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对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是可以复活的，但是撒都该人他不相信死人能复活。撒都该人类似于现在的这些 liberal 这些自由派的这些神学，他们甚至不相信有神迹，他们不相信有灵魂的永恒，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甚至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一个人，真人，真正的历史上的人物。他们认为弥赛亚大概是一个概念，是一种理想。所以这是撒都该人。那明白了这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那当时迫害基督徒的，后来那这时候还不算是啊，后来对基督徒迫害最严重的是撒都该人，因为他们特别传讲，像当人们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非常恼，这是让他们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面，他们来了，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很烦恼啊，烦恼就是他们很 annoying， 觉得他们就觉得很被冒犯了。他冒犯为两件，第一，他们把为他们这些使徒们教训百姓这件事，他们感到很 annoying， 很 bother 他们。为什么？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跟中国人，我觉得跟中国人文化非常非常相近。你要想去教导别人，你要想去教训人的，你一定要有某一个社会的这个地位，比如像我们的教授啊，你可以去教训别人都听着心服口服啊。你而且你要受过某种的这个培训，你要有一个 formal 的，就是正式的被正式的这个训练过，你才能有资格去教训人啊。他就教导人，他说你看这个鱼，你都知道约翰彼得是干什么的，对不对？打鱼的。两个渔夫站在大街上就这么教导人，而且来了好几千人在那围着。你说听到信主的最后加了五千的，那一定是听了以后信主，还那一定是当时那一定是超过这个人数的。你说两个打鱼的但是干这事，让这些身为教授的这些，他怎么我的上课从来没这么人来，没这么多人来听啊，他心里不爽，你知道吧？这第一件事情就心里不爽，为什么他们讲那么多人去听？那第二，为他们的教，就是为教的这件事情，不管你叫什么，他们心里都不爽。那第二更不爽的是什么呢？他教导那个东西，他说那个死人要复活，法律该说根本没这回事的。你教的这事，你是不是在虐待我的智商啊？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有没有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讲耶稣基督，讲死人复活，童女怀孕，讲这你这干什么？你是不是你在虐待我的理性呢？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传福音，别人很多人那么讨厌你听这个福音呢？因为在他固有的这个概念当中，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东西的。你给他讲这些东西，他要是相信了，那我就那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就这么无知吗？他认为他们是无知吗？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所以这些人，他说你们一是你们是没有这个 license， 你们可以教导；第二是你们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这是像中国人经常说他们叫什么叫的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让传教？他们就认为是这样子的，他们说你是谎言，你们在迷信，你们在愚弄这些人。这是当一种概念，一种信仰已经成为人们一个固有的概念，一个固有思想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办法去接触一个跟他相违背的两个世界观的 world view， 他们就会有 conflict。所以撒都盖人因着这件事情就很恼怒，然后就把这些人抓了，因为他们有权，对不对？老百姓不能抓人的，老百姓没有权的。而撒都盖人守殿官，要带守殿官去警察，警察来了，对，撒都盖人当官的来了，警察来了，你还怎么办？抓了，但是注意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里面还并不是我们不要动的说一抓就是迫害基督徒了。这里面他们严格的说并不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很明显的迫害，他们只是为了维持一个秩序。确实是几千人在那电视在电口，他从什么时候行事情？大概深时大概三点钟左右，这时候已经都很晚了，来不及审了。人家说他们讲了很久了，已经讲了很久很久了。那把他们抓了以后，就是等到第二天再审。那我们要了解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制度，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还是蛮这个制度还是蛮有序的，社会上是蛮有序的。他们特别是一些小老百姓犯了这些规律以后，就被城管抓住了以后呢，他们既不打他们也不会弄他们，他们就把他就带到公会去审，给他们机会辩解说你们干嘛。然后呢完了以后呢，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大的罪，只是一些小犯，就最多把他们责罚，就是说该判那判了可能就鞭打了，再打的话是判完以后才能打他们，打完以后放了，告诉你以后不能再做了。办的轻的话就不打了，说你以后说不能不要再做这件事就行了，给他们一个警告，一个教育。我们看到说，使徒们后来他们所得到就是这样一番，他们来了又问了以后，最后他们把他们放了，对不对？刚说你们不以后别再这样，别再干这事了。那真正什么时候才开始逼迫才开始呢？差不多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当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以后呢？教会就要选执事了，而这些执事里边都不是犹太人，这些执事都是说希利尼话，就是说犹太人的外邦人。 当这些人信主以后，犹太人突然领悟说，这帮人基督他们不是我们原来这个老的这个犹太教里的一种极端分子，或者一种他们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啊，跟我们原来完全不一样，那个逼迫才真正开始起来。所以这点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的逼迫，而是说他们是被官府收押起来了。那第二天就把他们找来，要听他们解释你们在这干嘛的，你们在扰乱社会治安，在这干什么呢？啊，这里边呢，做圣经的专门写的说，那听到的人有很多，其中有很多信的男丁，数目增加的。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放在这儿啊，好像是一句话无关紧要，但是那是信的人是哪些人？是那些听到的人。但这些听到的人是借着一个神迹这样一个契机来到这儿来听到的。所以圣经没有说呀，看到神迹的人就有很多，然后信的就有五千，有没有这么讲？做基督的见证，讲道是最最核心的部分。他们不是说这些人啊，看见神迹就来了，来了看了看了就信了，哦，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看到神迹就来了，借着机会使徒就有跟他们讲道，那些听道的人人数就增加到五千，可以做。意图做给耶稣做见证是要靠神的道来给耶稣做见证的。好，第二天就开会了。这是个公会，据说是一个有几十个人组成的一个，可以说是有这个犹太宗教和政治领袖最高人坐在一起，做个半圆样的，把人放在中间来回答，来这个来进行审问。那这些人记得，犹太人他有根深蒂固的这种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背景，他们当看一件问题的时候，他们看得很准的。实际上他们不像这些草民或者叫吃瓜群众就跟着凑热闹，哎呀这个人好能干啊，那个人怎么样，他们不会这么乱跑的。他们非常冷静的能够判断，所以他们提了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盼望说，当我们去给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时刻关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提什么样的问题，有时候他们的问题是非常好的，你有没有把他抓住。而这两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这个犹太这些官长们提出两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而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自己清楚，你必须有答案，你要经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当他看见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不是你们所行的，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一定要他问第一个问题：你们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一定什么事情不寻常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奉了谁的名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都把它以为寻常。记得基督教千万不要把它口号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讲属灵的话，讲行话，讲得太顺口了，一句话随便出了，我们不知道后边那个意思究竟是什么。我经常在家里受逼迫，为什么会受逼迫？所以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那我们查完经以后，那我们大家高高兴就散了，但是我这没散，我这知道我的这个受 suffer 的刚刚开始。因为什么？圣经里说嘛，说你的太太在会中不用他讲话，对不对？你有什么问题得回去问你的先生。等他就人走了以后，我这开始问题就来了。逻辑课我们要花的更长的时间在一起讨论，也许是针对当天晚上这个小组讨论的问题讨论，也许是根据圣经展联相关的问题讨论。那这个逻辑有一个好的地方，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东西。他不满足于说你给他讲，他说这些我都会讲，我都明白你讲这些话，你要给我讲的让我这个能够心从这到这都能够接受，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这样讲的能够让我能够讲明白，让我能够听懂，让我能够接受，要讲到这个地步，哎呦，都说我浑身解数，对话讲不完，睡觉吧，睡觉，睡觉吧，讲不完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对于任何一个圣经道理，你说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上次我们在查查罗马书的第4章，啊，讲到最后一句话，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他就怎么这句话过不去，啊，结果我谈那谈的就一直讲的很久很久。 但是我们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个圣经讲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你真的圣经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奉谁的名啊？奉耶稣的名就完了。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你要把这想清楚的。所以这些大祭司们、这些官长们，他们是有权柄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权柄不是从自己来的。虽然他们在践踏这个权柄，他们深深知道这个权柄是从上面而来的。他们知道他们坐的这个位子上面是神赐给他们的，虽然他们不明白圣经真正讲的是什么，但有些东西他们是很清楚的。问你们从什么地方得能力，从什么地方得权柄，这一直在回应使徒行传第一句话，一章八节，对不对？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显然这些观众们看到说这帮人是有能力的，因为后边提到了说，这是应该下星期再讲的时候，说这些都是一些无知的小民，从这些大教授眼里，这些都是一些草民，没有学过这个三天字的这些小民，他们讲的那么好，而且呢，在那些官长面前，这些人一点不害怕，就赶着放胆去辩论，说这些哪得了，这是叫逆天呐！说他们一定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得知这样，说他们一定是从哪得了权柄，这是一个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使徒怎么见证？第一个见证什么？他们首先要被圣灵充满。他们真的是一帮小民，你要知道，这些我们这些草民啊，我没有当过官，在中国也没当过，在我这哪儿都没当过官。那见了一些当官呢，总是有一种有一种心惊胆战的这种感觉啊，特别是在这中国那个当官，我们出去回国宣教的时候，虽然不怕他们，但是总觉得你碰上那个戴大檐帽子，总是有点心里边有点发怵，就是尽量不要跟他们走太近，尽量躲着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权柄啊。所以呢，但是这些小民降了以后呢，他们不害怕，他们有这样一个胆量在哪儿？那耶稣在他们一定记得，耶稣跟他们说那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抓住，把你们下在监里面，把你们带到官府，带到这些当官人的面前去问你们，那是怎么样？还记不记得这段经文？说你们不要考虑，你们不要预备好先怎么说，到时候圣灵会给你们能力，会告诉你们怎么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所以这些首先被圣灵充满，他们会讲当说的话。我们后边讲当说的是什么话呢？首先彼得在那说承认他们的权柄啊，治里面的长官呐，啊，官长这个长那个长啊，这个啊，讲完啊，说那今天我们做了一件善事，你为这事来问我们，要查究他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第一，他承认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善事，这是件善行。给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最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最好是行善给基督做见证去。别人看到这样一个善行，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好来回答。首先你承不承认这是一件好事情，也就是说，从无论是从犹太人的律法里边，还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这种观念当中，大家就觉得哎，他是做了一件好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外面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在众人里边是不是能让这是一个好的行为，让人能够接纳，让人觉得哎，这是一个很 decent 做的事情。不管，当然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大的神迹，但你的行为举止当中是不是让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 good people, very good people, very good。 这是谁在说呢？像我们这个川普总统大概就会这几句话 good people。 这是叫什么啊，就是让人在眼中说知道你是这样一种人。这个时候当你在说话办事，就是这个人靠谱啊，这人倒是靠谱的。所以在这个选择做长老的其中有一个 qualification, 一个知识，就是什么？你在教外要有什么好名声。如果你臭名昭著的话，你怎么去给耶稣去做见证？你做反面见证去了啊。我就做过反面见证，是什么？那是我不信主以前，你知道吗？你们没人知道我给基督做过反面见证。什么叫反面见证？说哎呦，神真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像他这样的人神也救他。 这绝对不是个正面的见证。像他这样的人，神都救他。你说我真的做不这样的见证的。我盼望你们信主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见证。你说你看呀，教会那不是不是都是一群光鲜亮丽的这样行为都是非常好的人。教会是神救所有的人。你看像某某某，神也救他。这的见证往往不是个正面的见证。像某某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像他这么在别人眼中看来好像很不像的，在神眼中仍然是救他的。但这样的见证我希望你们不要去做，因为这样不 convincing 别人，不让别人说哦，我也活得愿意他那样。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人面前，就是你的行为举止你的作用都让别人很羡慕，说这是一个应该我也羡慕这样的生活，我也羡慕这样的，这个时候这是个好的见证。所以第一个彼得说，首先我们做了一件善事，你是不可指责的。一般来讲按照道理啊，做善事是不应该被抓去官府审问的，对不对？你那神经病可能是你准备去赏我吗？那一般人做了恶事你才会被抓去，你才去被审问的啊。彼得在这为了做了一个狡辩，我做了一件善事，你们就把我们抓来。有一点点这个，因为他不是因为做这事，他们是因为在那讲死人复活把抓来的。但是他借这件事情啊，他说你借这事来问我说这个人怎么就好了。那我要告诉你们，直截了当的就回答，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以前还加了几句，第一个是什么？被你们所钉死的，是让他从死里复活的，特别强调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撒都该人最不愿意听这句话，但是实在这里好本我就要说这句话。第一个是被你们钉死的，你们已经有罪了。第二，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你不爱听我要讲。这是始终在这些官长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官长他能冲击他们那个叫固有的这种传统的或者是一种虚假的一个宗教的概念。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行神迹，每一次行神迹，神迹本身不是目的，神迹要带进来一篇教导。所以医病是要靠能力和权柄的，但这个权柄你都知道，说好好的把一个人给治好了，这件事大概能够看见的。但是这个权柄背后，彼得在这讲到说，马上就把救人治病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只是治病救人，马上就讲到另外一件事，说就是那个被你们钉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后边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看，把治病这件小事情跟拯救 salvation， 那在犹太那个最后的 salvation 跟你个 heal， 这是 healing 这个医治这个病，这两件事完全不同的不搭嘎的事情。但是使徒就把通过治病这件事情说，是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就把这个可见的这样一个善行跟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更大的神所做成的事情给连在一块儿。这对这些观众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们犹太人知道撒为神，他们在等着弥赛亚对他们来进行拯救。但是使徒就借这个机会，将这件小能够看得见的一些事情指向那些你看不见的。看得见这件小事都需要，我们都需要这个权柄和能力。那么拯救全人类，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选民这件大的事情，不需要更需要权柄和能力吗？谁有这种权柄和能力？你们是犹太人的官长，你们是熟读社旧约的，你们不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真神吗？犹太人从这么小第一句话就在讲，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写在哪儿呢？申命记第六章。这叫犹太人的信仰告白。从这么点小孩你会说话就要背这句话，临到死最后一句话也要讲这句话。从他们的信仰当中，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是根深蒂固的。既然这和我们文化这和我们想这和我们的文化是相当相当有落差的， 见你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主，那么拯救会从谁那儿从谁那儿来？你们也知道说你们在盼望这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你们，你们也知道这都在旧约圣经里边的，你们也知道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但这些事情发生了，你们所受的那些训练，所受的那些教导，你们所熟读的那些经文，为什么不能 click 你让你知道弥赛亚来了？为什么不能让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反而你们把他给钉死了。这就是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是为什么叫匠人？匠人就是工匠，是被训练过的。他最能够一个石匠，他能知道说这块石头干什么用，这块石头他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石头。你想跟我分不出来，哪个大哪个就好，可能是。但你匠人他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好的石头，可以做那个房角的头块石，那是个基石，是准石，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但是你们这些匠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你们最应该知道弥赛亚是谁的这样一些人，你们反而把他钉死了。就像你们一个匠人把一块最好的石头给扔掉了一样，这么的笨。说明什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匠人，你不是一个真正懂石头的匠人。今天你们把这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说明你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领袖，你们不懂得神的救恩。这是对官长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的撒勒斯这救恩，除了这位被你们钉死的死里复活耶稣，没有其他人了。他就是你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这是使徒在这个官长这虚假的这些法利赛人所做出的这样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今天怎么在神面前做见证？我们要看到这两种时间上有一个差异，我们已经差了2000多年了。这种差异我们必须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必须明白。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关于神迹的问题。那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个契机，做见证的契机是神迹，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一个神迹出来，我们才能去给耶稣做见证呢？所以为了这个神迹等不来，那我还不可以没有条件，我可以创造个条件也要上呢，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寻找，人们就开始追求行神迹了。因为行神一方面表证，表示我跟神迹，我这个已经达到某个段位了，我可以行神迹了，就好像练什么东西一样的。一方面表示我借着神迹我还可以传福音呢，我可以做见证啊。人们就这种mentality来看待神迹。所以呢，在这个一直有一种辩论，就是说究竟这个神迹终止了还是延续的，那我就不再细讲这，那我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终止的意思就是说，神迹是神用来专门为他的救赎历史当中来有一定特殊的使命的。延续论就是说，神迹随时都可以有，神一直就和神迹，包括到现在神在教会中依然在可以通过行神迹等等做一些事情啊。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讲，怎么看神迹？第一，我们看到保罗和彼得在那宣召说，第这个神迹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这个敬虔行出来的。但圣经讲得很清楚，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当这个门徒出去传讲耶稣的时候，这个圣经怎么说？说门徒出去到处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干什么？随着跟着他们。也就是神迹奇事是神在做。什么叫神迹？就是神做事所留下的痕迹，叫神迹，对不对？神用这件事情干什么？随着他们。所以这些不是门徒人行出来的，是神在做事，表示说神跟他们在一起呢。用神迹随时，这个是为了什么？证实所传道。为什么要证实？因为那个时候新约没有成典，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成呢，神在继续透过使徒来赐下他的新的启示，把整个的救恩更完整的启示出来。所以教会要小心的聆听哪些是来自神的新的启示，哪些是一些这些人在跟着起哄。有很多人吃瓜的时候跟着起哄的，这是到处都有的。教会要小心的分辨，那么神用什么办法来 authentic， 就是来证实说这些是我所赐下这些圣旨，哪些是圣旨呢？靠着神迹。所以神迹一方面表明说这是神真正的启示，一方面来表示一种权柄。所以保罗当别人怀疑保罗使徒权柄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说我用各样的神迹来显出我是使徒的权柄了。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在使徒的时候时代，神就是用这样的神迹来证明一件事，证明说这些人传讲的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这是神迹当时的目的。那么我们从终止论认为说神迹是从救赎历史当中神的作为，那他们的救赎历史都是神做成的，以此永远。什么叫救赎历史？神的创造是救赎历史，以此完成。基督道成肉身是救赎历史，一次性的，他不会再道成肉身两次。啊，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是救赎历史的一部分，是一次性成就的。基督复活升天的，基督再来，这都是一次性成，叫做救赎历史，神只做一次的。而神迹呢，是伴随着救赎历史，在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赐下来的。什么叫救赎次序？另外叫做救赎次序，就是教会有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借着见证基督，借着传讲福音，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在重复的不断的做工作，把每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听见福音，神在里面发动，就把他让他这个重生，然后相信，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个这个过程我们把叫圣灵的施恩的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是一次次重复的。在这个教会圣灵做这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教会圣灵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神迹是在这样一个救赎次序当中呢，还是在整个一次成就的救赎历程呢？这是神学上的两个辩论。基本上我们相信神，我相信神迹是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手段，而不是在正常的救恩次序当中。为什么？因为到了新约的教会，圣经已经成典，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今天要判断说一人在这讲道，我是自己在这胡说八道呢，我是在给耶稣做见证呢，你要看到是不是在讲圣经。我不需要看，我可以变一些花法，我可以变一些弄一些其实出来，你看我讲的是真的，我不需要这样做的。我只要说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符合圣经，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不需要调神迹。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关键，我并不等于说神不再行神迹了，也不等于说神就不能行神迹了。神按照他的主权，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我们没有办法去强求他。所以神，我不认为神迹终止了，只是神是不是根据他整个救恩的需要，他在继续不断的用神迹来伴随着他的教会或伴随每一个人，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那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对象，但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现在需要怎么去做见证，去传讲神的道，和旧约的时候用让那些听道的人能够相信。而今天在传讲神的道，就是旧约和新约圣经一个完整的神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去给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同样是要这样做的。那这是第一个挑战，就是讲到这个关于神迹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关于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差异。那在使徒所面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有很强这个宗教背景的，你不用跟他说只有一位神，他们都知道。但是今天人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多元文化里面，很多人就问，那你这个叫怎么办，那个叫怎么，那么多怎么样，那就要多如牛毛，为什么你只有你是唯一的，人家不接受这个概念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下，我们去在为自己说基督是我独一的救主，你会有很大很大挑战的。什么是这些新世纪运动？这基本就是用发散性思维。什么叫发散？就是我问问题，我不是为了找答案，我问问题只是为了要 dilute 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就把它稀释到，我让你说你不要老盯着一件事看，你从换个角度去看好了。没有绝对，没有权威，没有唯一这一说的，这是整个文化实际上，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面去给人传福音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所以彼得、约翰给这些会众们 创世这个使徒行第三章讲的时候讲什么，讲圣经都是从亚伯拉罕的开始。那今天我们跟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时代，跟这些后现代的这些人去讲福音的时候，什么？他问你一个问题，他有时他真的不是想要这个答案。这如果你真的碰到那些闪光的问题，我说真的发现真相的，那你要那抓住，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你要好好回答他，你要好好的回答他。你会用什么回答？用圣经。所以有时候说，为什么李红军没人问题，你马上就用脚就回到创世纪去了？别人一问神，你马上就回到创世纪，因为我这他有一个 gap。你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他没有听懂你的问题，是他不能够接受你，是他不能够承认这个东西是对的。你必须想办法能够 convince 他，能够说服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道理。那怎么办？回到创世纪，你必须从那开始铺垫，因为你真正要解答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我们必须填补这样一个 gap。 但这样是循循这个善就要一步步来的，也不能是说是一下子就可以讲完的事情。所以在真言这个世界，为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去中心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做，继续传扬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上个次我们的这个家园弟兄在这做见证，很多人说，哎，我没有听懂他讲什么，他的 point 在哪儿？因为他时间太短。那我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因为他背景在他在台湾的背景是一个多神的这样一个宗教背景，他认为见谁都拜都可以的，多点嘛，总比少的好。那在这个线头增加个基督也对他来讲不巴着他，可以再加一个嘛，都不多。但是如果我们说是唯独基督，其他你都不能要，这你只能要这一个，这他是接受不了的。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家园弟兄传福音，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只能接受基督，不能我以前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都不能要了。他自己的见证是他是怎么样从这个人转变过来，是神圣灵怎样去这个感动他，让他真正体会到，因为耶稣基督圣灵三一位这三位一体的才是我们相信真神，因为其他人都不能感动他，只有神真神才能感动他，他确认了耶稣基督的唯一性，这是他见证的一个主要的。那我是听懂了，所以我就会问一些问题。那这些我已经把它给可能是吧，他们给我去掉了，因为时间没了。那么我们会找到各样的契机，然后询问各样的问题，找到可以对话的一个平台。如果你跟别人对不上话，你没办法去跟别人做见证。这个对话平台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行个神迹才能跟他对上话。你可以通过一顿饭就可以对人话，对不对？啊，平时各样的机会我们都可以跟别人有一个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个对话的平台我们引导着对方能够问出一些闪光的问题出来。你就那些闪光的问题一定要抓住它，有些问题是一些没有无关紧要的问题，你尽量给他回避，不要每个人都要回答，你要抓住哪些问题是闪光的，抓住那些问题把它抓到以后，然后慢慢把它就引入了福音，然后由前入神爸爸循序渐进的去带领他，又这样去来做基督的见证。好，能不能给我最后一页？这些我们因为时间已经过了。Okay， 好，我们总结怎么去做见证。从使徒身上我们看到怎么去做见证。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做见证的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你的使命感。今天我们在讲小组，有个这个 reshuffle 也好，我们讲这个走出也好，我们不论讲什么东西，关键的那些东西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里边我们有没有那个使命感。如果每一个人你没有那个传福音的使命感，你没有为基督做见证的使命，后边东西都没有了。第一个，你有没有那个使命感？这是我们要每个人反省的。有了使命感，那个方法、那个途径、那个各种东西，我们才可以去寻求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去做见证。如果你没那个使命感，啊，干什么都一样，反正都是一个形式的东西。第二个，要是能力，能力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这不是个借口。我不干是圣灵的，跟我能没圣灵不给我能力，我就不干了。能力是要操练出来的，所有的恩赐都是要被操练才能使用通达的。没有经过操练的人，你有再多的恩赐也没有用。 我经常跟你说，我对驾驶飞机的理论比那些飞行员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专门学那个的。但是你，我不会开飞机，我从来没操练过，我所有的理论我都懂，但是我没有操练过。同样，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要靠那个能力，你有能力，你从来没有用过，你一样不会去传福音，操练神给你赐予的能力和恩赐。第三个，你要抓住契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去和人交涉，你要抓住各样的契机，成为耶稣的见证，而不是别人问你说："哎呀，奥兰多这个哪个华人餐馆，哪个华人餐馆好吃？"你可能讲的头头是道，你可以把这个粤餐跟那个川菜，和这个鲁菜，你都分得很清楚，告诉哪个，你讲的很好，很详细。但是问他叫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没话了呢？我们要操练，要抓住契机来回答各样的问题。第四个，我们要用生命和我们的话语来做耶稣的见证。我们活在人面前，让人看到，就像这些后边人说，一看这人是跟过耶稣的。如果能从你身上能够 identify 你的身份，那我们的生命就达到了。然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去传讲他的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为此而活的，是这位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神。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在这些祭司和撒都干人面前的见证，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如何在神面前做，在众人面前做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感，让我们知道一个火热的心，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愿意出去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操练能力的这样一个殷勤不懒惰的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不断的操练主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主，你让我们能够抓住契机，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同学和我们一起交往的时候，我们印着各样的契机，我们听他们的问题，我们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成为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让我们能够找出各样的契机，能够将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见证出来。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在你面前谨守的心，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言行都在你面前能蒙你自己的悦纳，也在众人面前看为能够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